小孩子要开诗社，然后找王熙凤去做社团的一个等于负责人这样的事件，那么带出了这个李纨对王熙凤的批评啊。那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就是在这种很微妙的教养里面，王熙凤被李纨批评，当然是用非常巧妙的一种开玩笑的口气，可是不要忘记，好的文学作品真的是在非常细微处才透露出很多的批判。所以这种批判里面有一种委婉啊，也就是人不是天生有好有坏的，而是说在后天的不同的环境里可能造就了不同的个性。那么所以刚才提到说王熙凤可能有很多的毒辣，很多的刻薄，很多的残酷，可是大概也有作者的悲悯，就是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最后所变成的那个世故，就是他基本上你会觉得那个好像那个心都僵硬掉了。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一段争吵之后，王熙凤就讲了正经的话，他说：“哎呀，我忙得不得了，说大嫂子，我这边还要在正在跟人家算米钱呢，然后马上要过年的时候，这些所有家里面人的衣服，那裁缝这边我还正在商量，就说我们看到王熙凤是非常忙的，就负责一个大企业的所有的总管，那所有人的吃所有人的穿都是他在负责，所以他忙得不得了，说你别跟我闹了好不好，所以反正我已经答应了，我就放下50两，那这个社长不社长我也不管了，反正你们有钱花了大概也不要理我了，就也用这样的方法就打发过去。那别人也跟他讲说，这个那贾宝玉第一次开设他就缺了席怎么办，那王熙凤就说好吧，就罚他们到你们每个人家里扫一次地好了， 就用这种方法就把事情给弄过去。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45回出来了一个插曲啊，就是说他其实在整个回目当中并没有列进去，那么这个插曲很特别，也许大家看《红楼梦》的时候常常会遗漏的一些人，像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林之孝家的、赖大家的、周瑞家的啊，就是有几个名字大家可以看一下，林之孝、赖大、周瑞都是贾府的老家人。那我们今天不太懂什么叫老家人，因为你现在用外佣好像只能用1年或者2年，所以他永远不会老啊，不会变老家人。以前古代的这种富豪人家，那个家人常常有时候是买来的，然后他们就在这一家里面，一代到第二代到第三代叫做家生子，就是说他们因为卖身了，所以他的孩子继续在这个家里面当差，就变成一代两代三代，所以叫做老家人。那么这种老家人因为有了长久的默契以及信心的关系，所以这些家人也都特别被重视啊，特别被重视。所以赖大的太太叫赖大家的，林之孝的太太叫林之孝家的，周瑞的太太叫周瑞家的，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说那个家的现在我们不太用了，其实就是他们的太太，那丈夫在外面做佃农啊，做比较劳力的事情，太太就在家里面做老管家，那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身份。我们就看到来了一个叫赖妈妈，这个赖妈妈就是赖大的妈妈，所以赖大现在是总管，是整个贾府的总管。赖大的妈妈就来了，来找王熙凤。找王熙凤干什么？她说：“哎呀，我们也没想到我们家啊，从奴做奴才出身，现在竟然孙子做了官了。”好，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赖大的儿子做了官了，所以这个老太太就很高兴，就跑来跟王熙凤讲说：“我们是奴才出身啊，就是卖身到贾家来做奴才的。可是因为……”做奴才，所以第二代也就读一点书，那就是赖大。第三代从小可能就跟主人一起读书了，然后也考试也做官，然后你注意一下，贾家也变成一个政治上的大的派系。因为刚才讲说康熙作为一个皇帝，他需要很多的亲信，贾府也需要很多的亲信，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身边的人也安排在比较有利的位置。因为我们知道官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你一个单一的力量，你根本不可能在官场混下去，最后他一定是派跟系， 自古以来一定是如此啊，就是他不是你要不要，你最后就会变成派跟系，所以贾家也在安排他的人，所以这个赖大的儿子当然也是非常尽忠于他的主人，所以贾府贾珍在做官，贾政在做官，贾家有好几个做官的人，连贾蓉都捐了一个官出来，所以最后他们也就帮助赖大的儿子，也就弄到了一个州县的小官去做，那么其实就是在培养他自己将来的这个政治上的护卫的这个势力，所以这个赖妈妈就很高兴，就说哎呀，我们一个做奴才的人啊，从来没想到说做非庸应庸，有一天做到孙子可以做内政部长了，这样也有一个身份了，所以他就很高兴，他说我们要请三天的课，那第一天不敢请别人，就是请主人，就是请贾母、王夫人，所有主人家，因为他就是很客气说我们奴才永远是奴才，那他也知道说他这个孙子做不做官跟这个主人太有关系了，因为看要主人要不要赏你这个官做，所以他说我们第一天谢天谢地，就是谢主人，就是谢贾家给他们这个奴才这么好的照顾啊，不但照顾他们第一代做佣人，第二代做总管，第三代竟然还做了官了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在透露出官场的那种延续的关系，所以这个赖妈妈就跑来请王熙凤说，第一天我们在自己的花园里，好，你看到这个赖大总管有他自己的私人的宅院，而且有私人的花园，而且在之后大家会看到那一天所有的宝玉啊、探春都跑去做客了，做完客以后探春就回来说，哎，你看他们那个花园比我们小很多，可是我问了一下他们花园里面每一个花每一个果子都拿到市场去卖的，所以那个家族是有收入的，他说你看我们这些花就被林黛玉全部去买了，黛玉葬花了，好，这里面当然在对比出贾家是不得了的富豪，哪里在乎这一点钱，可是因为赖大家的他们是从佣人出身的，所以虽然现在富有了，可是管理上是发达的家庭，那个是没落的家庭啊，你就看到这个差别，所以探春后来回来就仿照他们的做法，把大观园的果子啊花分给院子里的佣人管，然后每个月抽钱，就是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可这里面讲到赖大家已经是有私人宅院，而且有私人花园，就是等于今天的花园别墅了，已经住这样，他就在花园搭戏台演戏给贾母、王夫人这些主人们看，第二天才敢请亲友，自己家里面的亲友，第三天请所有的这些一起做佣人的这些人，就请三天的戏，为了要送这个孙子去做官。所以这里面这个插曲其实也很有趣，就是我们看到贾府里面这种老管家的某一种体面啊，就是他做佣人做久了以后，他是最后可以有一个讲话的分量的，因为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个事，就是他不但是邀请说王熙凤你赏不赏脸啊，说那天你会不会来，那王熙凤当然说我一定去，可是我不送礼哦，这样，所以王熙凤也很好玩，就是他知道这种人家已经发达了，不缺钱，缺的是体面，就是有时候你看到婚礼丧礼有一个什么总统提匾，其实不见得他是缺钱，他就是要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体面，他在社区里面会有一个体面出来，所以他的儿子要去做官了，那在家里请客的时候是贾家的老太太来了，那不得了啊，就是有那种体面性在这里，所以就问王熙凤，王熙凤说啊，我一定到场，那可是我不送礼哦，这样有点在开玩笑，可是王熙凤真聪明啊，就是说我们去给你多大的面子，因为爸爸九省统治，别人说啊，九省统治的女儿都来了，那其实对赖大家的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支持，就是说这个官虽然芝麻小官，可是后面是有后台的啊，后面是有大官支撑着的，所以《红楼梦》一直在透露这种讯号，所以王熙凤讲完以后，接着就有一个周瑞家的也是管家，那周瑞是在外面做劳力工作，他太太周瑞家的，他是谁，他是王夫人从王家嫁过来的时候带来的陪房丫头，有点像平儿是王熙凤带过来的，大家知道王夫人跟王熙凤都是王家，就是九省统治家族啊，就是在《红楼梦》里面的四大家族，薛宝钗的薛家是皇商，等于今天的中央银行总裁啊， 那个贾家就是荣国公跟宁国公家族两个公爵家族，还有就是史家，史家就是贾母史湘云家族，还有一个就是王家，王熙凤王夫人，这些家族一直在联姻，他们绝对不会跟别人乱结婚的，就他们一直在四大家族当中在结婚。所以你看到近代也是如此，所有的家权力家族他就是在巩固权力上，这些家族中间一直在联姻啊，一直在联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周瑞家的就是王夫人的陪房，那陪过来以后做管家，那这一天王熙凤要处罚他的儿子，所以把他赶出去了。好，赶出去就失业了，而且我们前面讲过贾家的佣人一旦失业，他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工作，因为贾家势力太大，没有人家里敢用这个人，所以这个是事情很大的。周瑞家的就来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很微妙的东西，就是说哎，赖妈妈来说我儿子要做官了，我来请大家看戏吃酒，好像是一个小事啊，好玩了。可是周瑞家的刚好这个时候也来了，来了以后就跟王熙凤跪下来磕头说求求少奶奶就饶了他什么。那赖妈妈在旁边是一个老太太，她很有身份，她就说哎，什么事啊，说给我听听啊，说给我听听。那我们不晓得是真的意外偶然碰到，还是其实有可能安排，就这个周瑞家可能拜托了赖妈妈，因为赖妈妈讲话有分量。王熙凤就说我过生日那天别人都还没喝酒，他先喝得烂醉，然后送了礼进来两盒礼，然后别人那盒拿得好好的，他那一盒整个垮在地上，然后撒了一地都是馒头。他说你说这种人我还能用他，赶出去这样子啊？那个赖妈妈说哎呀，我当什么大事呢，他这点小事不要闹得这么大。他说不是他可不可以处罚，你处罚他无所谓。他就提醒王熙凤说周瑞家的是王夫人的陪房，是你的姑妈的陪房，那你现在把她赶出去，你姑妈都没面子啊！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说你一个朋友到你家带了一个菲佣，然后你在那边一直骂菲佣，你那个朋友很难过啊，就觉得好像他很没教养，都没把佣人教好。他是意思说这个佣人该骂，可是你要看那个主人。所以赖妈妈就跟王熙凤说我跟他求个情吧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这里面是有安排的，就是说连底下的佣人其实也有派系，就是这个佣人要处罚了，要赶出去，要 fire 掉了，可是赖妈妈会刚好在这个时候出现，然后说哎，我听听评评理。然后因为他孙子要做官了，所以他又希望王熙凤赏脸。那王熙凤这个时候心情也比较不同，好，王熙凤听完了以后就觉得啊，这是对的，就说好，那不赶出去，打他40大板，叫他以后不准再喝酒。所以那个处罚就轻很多，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40大板怎么打其实无所谓，你知道那个常常可以作弊的，有的人那个板子打来打去，那个人大叫大叫，其实都没有打到身上。古代那种手法多得不得了啊，其实可以作弊，所以大家就很高兴，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其实他把一个大的长篇小说里面一段一段切入，一段一段切入，就是刚才在讲惜春要画画需要颜料，那诗社海棠诗社需要钱来办事情，然后王熙凤打了平儿如何如何，就是我就要编织。短篇小说有时候只有一个单一的线，长篇小说是好多线在走，这些线必须编织在一起，编织成一个漂亮的织锦出来。那我们常常编织不好，那个线简直乱成一团。可是它一根一根的线啊，平儿这条线讲完，探春这条线讲完，李纨这一条线讲完，现在是赖妈妈这条线。赖妈妈这条线讲了一半，忽然出现周瑞家的这条线，然后周瑞家的儿子犯错这条线，一条一条线在讲。所以长篇小说的难写在于它的线索多，线索多的时候它不能纠缠，不能乱掉，或者有些作者写忘掉了，那个线忽然不见了啊！可是他在编织上的慎密，当然这里面跟修改有关。我们知道《红楼梦》，我们都说写了10年，其实是修改了10年。目前发现的手抄本就好几个不同年代的版本，所以它是每一次手抄，因为古代没有印刷啊，不是说完全没有印刷，其实有木刻版印刷，可是《红楼梦》刚开始谁会想印这本书嘛？就觉得 你写你家里的事情，谁要出版啊？这种出版一定卖不出去的。我们现在的出版商也会有衡量说它会不会是畅销书，所以这种书其实曹雪芹就是手抄的，每一次手抄修改，每一次手抄修改十次誊改啊，那个工作真是不得了，因为是100多万字啊，100多万字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电脑上我们修改东西都容易很多，可是过去全部再手抄一次啊，每一次把这个手抄到另外一本的时候他就要去做修改，所以修改当中他就可以把线索联系得更紧密，有些东西删掉，有些东西在增补，然后去修改出这么伟大的一个小说出来。所以在45回当中我们特别注意他的那个线索的复杂性啊，就是因为我有点怕大家可能会有一点乱，所以注意一下刚才一开始王熙凤正在安慰平儿，然后探春进来，然后说希望办两件事，一个是为惜春画画要颜料，一个是为诗社要钱。接着王熙凤就跟李纨吵嘴，就是为了平儿的事情，那李纨就说你真是不配做主人，你还是做丫头，让平儿来做主人，开了一顿玩笑。好，接着凤姐就讲说我忙得不得了，我正在跟人家算全家的米钱啊，全家的米钱可不是一个少数目，因为300口人的米钱，然后过年时候要穿的衣服的钱啊，所以这些东西他说大嫂子你别跟我闹了，那我答应了放50两做社长，那你们去安排就好了。那这个时候赖妈妈进来说 我儿子孙子要去做官了，那我们要在家里请3天的戏，请少奶奶赏光啊，能不能来？所以又谈了一下，刚好周瑞家的进来说儿子犯了错，原谅他吧，别处罚得这么重，赶他出去他怎么办呢，将来失业。那赖妈妈就说哎，怎么会碰到这个事，你们到底在讲什么，你 要说给我听听，假装他不知道，我觉得他其实是知道的啊，就这些老管家他们也有他们的关系在里面。所以这个赖妈妈我们也看到管家做久了以后他是有一个身份，他而且他在那边教训宝玉，他当场就说宝玉你要知道你们爷爷啊当年是怎么被打的，那打的往死打，那管教之严，他说哪里像你今天这样子一个像渣窝子啊，就是说整天在那边捅鸟窝啊那样子的一个无法无天的人。好，这就是老管家，因为老管家动不动搬出来就是你爸爸你爷爷，因为他看到他们怎么长大。好，所以家里有老佣人蛮麻烦的，因为他所有的事都知道，他就开始教训宝玉，那宝玉就要垂手恭听。所以你看到这种家庭 他的教养很严，就是宝玉虽然是主人，可是老管家讲话他是恭恭敬敬听的，而且是啊，不敢有任何的分辨。而且这个赖妈妈她也一定知道说我今天为某一个人求情她不会随便讲话的，她知道她求情一定会得到主人的允许，这样可以了解，因为这个脸面卖不卖跟他以后继续在这个家族有没有地位有关，所以他也不敢随便讲，他大概没有10分8/9的把握他不敢做这件事，所以他假装说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说给我听听啊。他们就跟他讲了说这个周瑞家的喝了酒啊，生日的时候不礼貌，客人都来了他还把馒头都撒在地上，这个是很难堪的事情，那王熙凤说要赶出去以后永不录用，他就讲话了啊，讲话。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老管家的某一种身份。那么接下来大家会看到，因为皇家有一个老太妃过世，老太妃过世过去的葬礼是可以办好几个月的，就是要把棺柩埋葬到陵墓里面去，要走很久，所以贾母王夫人这种有官品的夫人都要跟着老太妃的这个灵柩一起去，所以家里就没有主人了。那贾政又是学差啊，就是当时等于教育部派出去的一个督学一样，做了学差的官，所以也不在家。这个时候你看到林之孝家就变成管家，然后常常晚上会来检查，刚好宝玉过生日，那宝玉过生日就把门关起来偷偷在里面喝酒啊，跟他的丫头们就在那边赌博啊玩喝酒，那林之孝家就来查房，就有点像射监。你会觉得很好玩，青春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射监的，就是我们躲在宿舍里面去，这时候教官就会来，然后说哎，你们要注意哦，这个灯火都要小心哦，等一下几点要熄灯哦，然后不准在这个 宿舍里面吃火锅很危险啊什么，然后你都说是是是是，然后他一走了以后大家就开始弄火锅了。我们大家在宿舍里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每次都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看很快乐，而那个快乐比现在去吃火锅快乐的多，因为是偷偷的。所以就是有一个管你的人，可是你又在那个管理当中有一个逾越规矩的那种快乐出来，所以那个也叫做青春。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些管家都是代替主人滴滴嘟嘟滴滴嘟的，老是在那边管宝玉，而他们一不在的时候，宝玉立刻就关了院门，然后就跟他的丫头们都是十几岁的，就开始玩得天翻地覆。所以他也在对比这种东西。可是当然我们看到作者的写作的方法是说，每个人在他的社会里面是有不同角色的，所以他从来没有为了要去写宝玉的好、黛玉的好，刻意的去贬损赖大家的、林之孝家的、周瑞家的，啊，就像如果我今天要写一个小说，说我们当时青春年少多么美，然后就把那个射箭教官写得很坏，那么这样的书不会是一个好的小说。好的小说是说每一个人有他的角色，啊，有他的角色。这个角色，林之孝家的也不见得不知道宝玉晚上他走了以后还在那边喝酒赌博，可他真的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只是话讲到了，说你们不可以几点以后不睡觉，你们不可以喝酒赌博。好，他走了，走了以后他还照做，可至少心里面有分寸，啊，有一个分寸。所以这个时候作者就在写两种不同的关系。那我觉得《红楼梦》最难的是这个，就是你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他对每一个人的角色放的位置都非常的对。那我们如果有一天发现你自己在一个社会里的角色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快乐，那个快乐是说好像我们总觉得，哎呀，如果我办这个事情更顺利一点多好，这个人反正什么都批，然后钱也都给我让我用多好。可是都不是如此的，他都有牵制在里面，而这些牵制本来就是《红楼梦》的大小说的一种牵制。就是刚才讲到编织，就是《红楼梦》会让我们看到人活在人世间有各种不同的平衡，而那个青春的美其实也在那么多的规矩的限制里面特别珍贵，因为在这么多的限制当中你还要活出你想去看一朵花的开放，去看满天的繁星的那个快乐，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你从来没有看过一次夏天晚上的繁星这么美，因为那次是爬墙出去的。好奇怪，我现在都记得啊，那个时候紧张得不得了，然后爬墙出去，上面都是铁丝网，然后你就觉得那个晚上的星星真是漂亮极了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那个青春其实里面有一种限制，那如果你很容易得到，你反而没有记忆。所以它是两个层次的东西在写。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段的插曲可能会变成蛮重要的部分啊，也许大家看到这个赖大家的赖妈妈来了以后讲的一些话，那他有一些交代啊，那讲到他孙子要去做官了，所以他说那个孙子知道他要做官了，孙子就跪在那里对着贾家的门朝上磕了头。我们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做了这件事，可是这个妈妈说我的孙子那天知道他要做官要去上任了，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跪下来对着主人贾家的门荣国府的门朝上磕了头，就是因为全部是主人的恩典。好，这是要讲给王熙凤听的，就是说我们家三代受恩，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么芝麻小官还是因为主人对我们好，所以我们哪里敢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好，你知道官场是要这样子的。他这个时候有一点得意之色，三天之后那个官就没有了。好，所以注意一下，就是官场有官场的世故在里面，所以你读到这些语言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老妈妈是被锻炼出来的，就是从奴才出身，在这种家族里面做一个佣人，她怎么样小心翼翼培养她的儿子变成管家，再培养她的孙子做到官。好，你可以看到这个赖大家大概慢慢会是一个发达的家，她一定要到可能势力更大的时候，有一天他会超越他的主人。我常常在想，哎，贾家后来抄家了，那这个赖大家的有没有去帮这个贾家？这个是书里没有写到的，可是其实是有趣的一件事，因为赖大家有可能变成新贵， 那新贵在这个时候为了要保护他的权利跟巩固他的权利，很可能要跟这个关系赶快切断，就是我跟他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官场其实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看这个赖妈妈她讲的话啊，说孙子在门上朝上磕了头，那李纨就笑着说多早晚上任呢、啊？什么时候会去就任？那赖大妈妈就笑着说我哪里管他啊，就说我是一个老太太，我哪里管孙子他们做官什么时候去上任，什么时候拿聘书，由他们去吧。前天在家里给我磕头啊，就这个孙子做官也要给祖母磕头的啊，祖母带大的，所以在家里给我磕头，我没好话说，我说哥啊，就是叫这个孙子叫哥，你别说你是官了就横行霸道起来，你今年活了30岁，虽然是人家的奴才啊，提醒他是奴才，就说我们是卖身的奴才，所以到第三代还是奴才。因为过去的卖身刚才讲得很清楚，就是第一代卖了身，儿子孙子都是奴才，因为卖身契上是你生下的孩子都是，因为连太太都是奴才啊，所以这种家族里面的奴才叫做家生子，就是生一个就是多一个奴才，生一个就多一个奴才，就是主人买来的这个奴才。所以这个老祖母就对着跪在地上的孙子说，你虽然是人家的奴才，可是一落娘胞胎，就是一生下来主子的恩典，好，注意主子的恩典，主子放你出来，什么叫放你出来，就是赦免他，免掉他的卖身的身份，让他读书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第一代做奴才，第二代做奴才，第三代一生下来主人就说好，给你们赖家一个恩典，这个恩典说我们把卖身契撕了，所以你们这一家的孩子到第三代变成自由民啊，就放出去了。这放出去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可以读书，将来去发展你的事业。所以这些也许大家读《红楼梦》不太注意到的东西，其实里面有很多细微的辛酸在里面啊。他说上托着主子的鸿福啊，就是我们是托福的，我们托主子的照顾，下托着你老子娘爸爸妈妈照顾你，也是公子哥一似的读书认字，到了第三代所以不再做奴才了，可以读书啊，像公子一样，像少爷一样，也在读书，也在认字，也是有丫头，也有老，也娶了老婆，奶子捧凤凰似的长了这么大，你哪里知道奴才两个字怎么写啊？很重的一句话啊！你哪里知道奴才两个字怎么写？所以这是一个老家人在讲他自己家族的历史的时候那种心酸，就是说这个家族是从卖身做奴才开始熬到第三代做了一个小官，可是完全靠主子鸿福啊，靠主人的鸿福。所以我们看到，大家看到很多清宫戏里面，李鸿章做到怎么样的大臣，他跪下来就是奴才，怎么样怎么样。那你也很少想到，哎，奴才两个字到底什么意思？那奴才就是任人发卖的。所以我想，这个社会里面那种人的不自由的那个部分，其实很清楚就透露出来啊，说你哪里知道奴才两个字怎么写？只知道享福，也不知道你爷爷、你老子、你老子就是赖大啊，你爷爷这个爷爷就是这个赖妈妈的丈夫，你哪里不会知道你爷爷跟老子受的苦恼，熬了三辈子，好容易挣出你这么个东西来啊，熬了三辈子，就是他们做奴才熬了三辈子，好不容易挣出你这么一个东西来，从小三灾八难啊，又生病发烧，每天要看病啊，花的银子也照样打出你这么个银人来了啊。这个话很有趣，完全是民间的语言啊，说你现在长得这么大170公分，我花在你身上的钱用银子都可以打一个这么大的人啊，意思是这样说，我那个钱到底花到哪里去打出你这么一个人啊？就是民间语言非常活泼，就是用在你身上的钱也照样打出你这么一个银的人来了。20岁上啊，20岁蒙主子恩典啊，又蒙主子恩典，就是贾家许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什么叫捐了前程？大家知道清朝有一个习惯叫捐官啊，比如说我们海啸了，有921地震了，需要赈灾，那有人就捐了钱，捐了钱以后他就给他一个官名，这个官不一定是实际去做的官，而是一个官名叫做前程，就是你有机会发迹。大家知道板桥的林家就是捐钱的官 啊，清朝在末期非常腐败的时候根本没有钱了，那那个时候台湾很有钱，就是板桥林家捐了一个钱，所以他有官位，可他并不是实际的官。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清朝的这个捐官的这种习惯，所以贾家会为他的奴才的第三代捐官。那我其实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叫培养势力，就是贾家需要很多他自己的人在官场上啊去护卫，所以他替他捐了一个官，二十几岁他就捐了一个前程啊。你看那个正根正苗的，就说那种真正读书考试要做官的人叫做正根正苗的啊，这样懂吗？就是说什么高中联考、大学联考、硕士班一路上来的那些人，忍饥挨饿都熬不到一个官，你凭什么可以有一个官做？那当然讲得很清楚，背后有贾家的势力，这样可以了解吗？就说你一路考试都考得第一名都没有用，其实在那个官场里面你后面是要有背景的啊。他说正根正苗的，人家一路上这个雄中台大这样出来，正根正苗的，忍饥挨饿要多少？你一个奴才秧子仔细折了服，就是你一个从奴才秧子，就是秧苗，你的祖父是奴才，你的爸爸是奴才，你是从那个奴才的那个秧苗里面长出来的稻谷，那你小心一点，你今天做了官，你小心折了服啊，遭到天际，就是如果你不谨慎不谦虚的话，你会遭天际的啊。所以这是老祖母对孩子的教训，就是因为家族是从奴才苦难熬出来，所以他会要他特别的小心，仔细折了服。如今乐了十年啊，捐了前程二十岁，现在三十岁了，你快乐了十年，不知怎么弄神弄鬼的，求了主子又选了出来。好，你可以看到弄神弄鬼这四个字里面很多隐喻啊，又不晓得你搞什么名堂，搞到最后又做了一个官，就是现在竟然要派出去做地方官了啊，可能派到什么高雄县做县长了。他说好，你到底怎么回事，弄神弄鬼的，那主子又求了主子，所以还是贾家，并不是这个赖大的儿子自己的能力的问题，贾家本身随便讲一讲就有一个官可以做啊，就是那个讲到势力之大，弄神弄鬼求了主子又选了出来。然后下面就说州县官虽小啊，你派到地方上做州官做县官，州县官虽然小，事情却大，做那一州的州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啊。这是古代父母常常给做官的孩子的教育，就说你去那个地方做官，你到澎湖县，你就是澎湖县的父母官，因为中央很远，真正管到老百姓的，真正亲近的就是县官，所以父母官是最重要的，你要真正爱民如此，如何如何，就是讲到民间所相信的这些啊。所以你是地方的这个父母官了，你不安分守己，尽忠报国，孝敬主子啊，孝敬主子，注意一下，就是你做了官，你上面是知道你谁让你做官的啊。尽忠报国是一个虚名，可是孝敬主子大概蛮重要啊，年节下你大概要送很重的礼的，那如果有些什么好的利润贪污的话，你都不能不分的。好，注意一下，这里面绝对有很多的官场的这种话在里面啊。孝敬主子，只怕天地不容你。所以这个赖妈妈就在主人面前讲给主人听，说我教训了我的孙子，将来他们一定对你们很好的，就他今天做官全靠你们啊。所以这个很有趣，《红楼梦》的这种话其实在透露好多好多官场的讯号出来。好，所以我想《红楼梦》这本书其实很复杂啊，读到各种人事上的面面俱到的这些部分，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到他跟他们闲聊，然后也教训了一下宝玉啊，就提到说以前老爷爷在的时候，他们如何管教孩子、管教孙子，所以这个家族第一代多么严格，第二代多么严格，现在到宝玉第五代了，怎么会变得这么无法无天？这个老妈妈就讲重话了啊，就是你要知道当年你们家里面是家教多严的啊，所以一代一代做大官， 里面是有一种教养在里面，那也觉得现在好像有一点垮了，都没人管了，所以就说觉得你做一个少爷你还是要规规矩矩。所以这些话你可以看到他讲到他自己的孙子，可他回过头来就跟宝玉讲，那所以他的身份很特别啊，就是我们今天你用一个菲佣你再怎么用他也不会觉得他有身份可以教训主人，那可是过去老家人真的不同，那他的角色非常特别。我们在童年的时候其实碰到过这样的家族，有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到这样的家族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赵妈什么，然后他们就讲话很重，有时候看你喝茶不对都会教训你一顿的，因为就是这种家族，他觉得虽然他做佣人，可是他有他的真正的那个身份啊，有那个身份，那这是很不同的一个过去的这种习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接着周瑞家的林之孝家的都来了啊，所以赖大是一个管家，周瑞是一个管家，林之孝是一个管家，所以这些人都来了。赖大家来他就说哦，媳妇来接婆婆了啊，就是要接这个赖妈妈走了。那赖妈妈就发现说，哎，我怎么来了半天在那边东扯西扯东扯西扯，正事没有说啊，这个很像老人家的感觉，就是老人家说，哎，我今天要去左营讲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就嘣嘣嘣半天坐着车子跑去以后就在那边扯扯扯，然后就回来说，哎，可是我是要跟人家讲标会的钱，就忘了。我常常碰到现在很多老人家很好玩，说怎么想好要去做一件事，可到那边以后扯扯扯，回来以后才发现正事没有讲，所以他的《红楼梦》的作者在写老人家，而那个老人家的感觉很奇怪。这个赖妈妈，她的媳妇来了，所以要接她回家了。说：“哎呀，我怎么来了半天，讲了半天，我真正要讲的话没有讲。那真正要讲的话，就是我要请你们到我家去看戏吃酒，日子是14号，日子已经定好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讲说要请客吃酒。那第一天啊，请了一台酒去散散心。”那大厅上摆一台戏，摆几桌酒，请老爷们爷们增增光，这个讲的是实话啊，就是说你们来也不要送什么礼，你们来了我们家都增光了，因为贾家不得了啊，就是我们今天婚礼跟丧礼最明显，总要请那个不相干的人来讲几句话，因为增光啊，就是民间一直其实维持了这样的习俗啊，所以到现在其实还是一样。很奇怪，你不晓得为什么两个新郎新娘站在那边听那个人讲那么久的话，而且通常都无聊的要死，可是他就是增增光。可是社会这个习俗并不容易改啊，甚至在我们自己身上也不容易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常常读古书的时候觉得啊，那个时候人怎么会这么庸俗，这么奇怪的习惯，可是现在其实真的一样，有时候我觉得反而更厉害。但是最近还参加一个婚礼，讲到第九个人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住我就走了，我在想一个婚礼要九个人讲话，然后那个新郎新娘在底下听讯，然后那个语言的内容这无聊到极点。可是很奇怪，那个家族就是有点像赖大家族，就是刚刚在发达，所以他特别要那个增光的东西，他就会把所有党政军要员全请来了，然后一个一个讲话。那我后来讲到第九个，我实在是饿得不得了，就出去吃了一个路边摊这样。那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说社会习俗其实是有它一定的这种演变过程啊，所以有时候不是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去掉。可是读《红楼梦》的时候，不妨会觉得，其实像贾家要什么，贾家只要一个东西，就是皇帝的匾。所以记不记得上次描写到贾家过年祭祀祖宗，上面就是皇帝题的字，因为没有比贾家更大的，他们是公爵，所以他们只要皇帝的匾，其他人都比他小。那赖大家不是刚刚做小官，所以有公爵来他已经是增光了，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官场啊，官场的系统。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你在婚礼丧礼当中，你就看上面挂的东西，你就知道这个家族大概在社会的哪一个阶层，因为他要的一定是比他高的，比他下面的他大概都不在意。可是在《红楼梦》里面会觉得宝玉这样的一个青春少年，他会觉得有一个东西是比这个阶级重要的，就是一种人跟人完全没有目的的情谊啊，这么单纯，他们相处一两年，像同学，像知己，像朋友，也有部分像爱人，可是生命里边有一种真正的纯粹的东西啊，真正纯粹的感情，没有世故的东西。我们刚刚讲的他在对比世故，所以现在在这个赖妈妈家里面讲的东西全部就是世故。而且你看他请三天的酒，第一天绝对请主人，因为 为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天才请亲友，他自己家里面至亲好友是第二天请，第一天一定是主人，因为没有这个主人，没有他们的今天的好处。好，所以这个时候很淡的写来，可是其实是在讲很深的一些事件，然后再带到赖妈妈管到了周瑞家儿子的事，啊，就是周瑞的儿子犯了什么不是，要撵了他不用了，啊，就是要把他赶出去了。那么带到这一段，那么最后就为他去说情。我们看一下王熙凤告诉这个赖妈妈说，为什么我要把周瑞家的儿子给赶走，因为周瑞家的就赶快跪下来央求，就是拜托说你不要把我的儿子解聘，不要 fire 掉他，就跪在那边。那我想今天如果我们以企业管理来讲，一个人管理这个企业就是赏罚分明，啊，就是你有功我就赏，你有错我就罚。可是我们看到过去的社会绝对不是如此，它里面牵连的太多人事关系了。那现在也是说，如果这个周瑞家的儿子不对犯了错，那就赶出去嘛。王熙凤已经判了，可是这个赖妈妈一介入，其实就是干涉司法。那王熙凤要不要听他的，要不要卖他这个面子，啊，要不要卖他这个面子。所以王熙凤当然也要告诉他说，为什么我要赶他走，因为他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所以他下面就先讲了，他前天我生日，里头还没吃酒，啊，就是说我生日请了很多客人，那客人还没喝酒，好，他一个佣人在外头先喝醉了，啊，这个该不该开除，啊，我想这个也很有趣，就是你家里面你生日过 party， 然后请了一大堆客人，然后你那个佣人先自己喝醉了，那这个也都蛮奇怪。王熙凤就有点气，就说这种人还不开除，那怎么得了啊？他说前天我生日，里头还没喝酒，他小子先醉了，那老娘那边送了礼来，他不说在外头张罗，那他倒坐着骂人，啊，这个也很奇怪，就是完全没有礼貌，礼也不送进来。两个女人进来了，他才带着小幺儿们就往里面抬，那小子们他们抬得好好的，就是抬那个礼盒，啊，抬得好好，他拿的一盒倒湿了手，撒了一院子馒头。那他说这样的人我怎么样子留住他。然后王熙凤就打发一个丫头叫彩明，就命令彩明去骂他，他倒骂了彩明好一顿，他说这样无法无天的王八羔子还不撵出去做什么。好，王熙凤其实在讲重话，因为周瑞家的在底下，就是他要赶出去的是周瑞家的这个女人的儿子，他等于说给这个妈妈听，你这个儿子我为什么要赶走，你说他做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我还不赶走，还不开除吗？好，所以赖妈妈才说情啊，我当什么事情，原来为了这个，那奶奶你听我说，他有了不是啊，他是不对啊，他是不对，可是打他骂他让他改过，可是赶出去断乎使不得，就不要把他赶出去。所以我刚才讲到说，为什么他接受打跟骂，因为打跟骂还有薪水，赶出去就没有薪水了。而且我们讲过，这种公爵家的佣人赶出去没有家敢用啊，这是贾家的一个声势，就是金川被赶出去以后，金川就跳井自杀了，因为没有人敢收留他。所以这是讲贾家的这种声势之大。他说撵出去断乎使不得，他比不得咱们家的家生子啊，这个大家很不容易懂，就是说从小卖身的叫做家生子，所以这种奴才你可以任凭发落，可他不是，他是太太的陪房啊。特别讲说周瑞家是太太陪嫁过来的，所以有一点打狗看主人，就是说你这样子伤到的其实是王夫人，这样不太好啊，所以他就跟他讲这样的理由，所以这个事情才了了啊。王熙凤说好，打40棍子，就让他以后再也不准喝酒，所以就等于是从轻发落。那么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才跨越到另外一个故事啊。大概我们就看到 凤姐就开始去买惜春药的画画的东西，然后去凡捐啊这些东西，然后就转到了宝钗去看黛玉。那变成45回最美的一段，就是两个我们一直认为情敌争风吃醋的少女忽然坐在一起谈到最诚恳的心事，也是我一直强调认为大概青春时刻最美的东西出来了，就是在所有我们青春的时刻里面，人都有一种真情，有一种真情。所以我们看到宝玉就跑到惜春那边帮忙惜春画画呀这些事情，那宝钗因为看到天气凉爽啊，天气慢慢转凉了，从夏转秋了，所以《红楼梦》的季节很特别，慢慢在转变啊。从9月初2不是王熙凤过生日吗？9月初2等于我们现在的10月初，大概还有个秋老虎，然后接下来就真的转凉，进入秋分了。那一进入秋分，林黛玉的身体就不好，林黛玉每逢春分秋分就发病啊，就发病，好像她的身体特别敏感，她的身体对于整个大自然当中的季节会有一种呼应。那这里面也在讲一种中医的理论，就是我们说这个人身体很好，也可以说他的身体其实对于外在不容易感受什么东西啊。所以林黛玉是非常细腻的女孩子，她整个身体就是对所有的一点点的变化她就会敏感到，所以他特别容易生病，然后就发了病。那宝钗就有一点牵挂，好，不要忘记这两个永远在同一个这个雄女考第一名的，其实他们彼此谁也平常真的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两个都要考第一名的人一定有斗争在里面。可是同时宝钗又有惦记，因为宝钗会觉得说哎呀到秋分了，那到秋分的时候黛玉会发病，她就很牵挂说她最近身体怎么样。好，有没有感觉到人是有两部分的，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他可能是对手，他又是一个知己啊，他又是知己。所以我们总是误解说这两个人斗争都要考第一名，所以永远看了就杀红了脸，其实真的不一定。那我觉得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鼓励另外一个部分，到最后人跟人真的在社会上杀红了脸啊，每一个人都是怒目相对，然后就发现对手跟对手中没有另外一种情感，那我觉得是最悲惨的一件事。可是在这里我觉得《红楼梦》里面写得非常美，就是宝钗去看黛玉这一段啊，大家看到宝钗因见天气凉爽复夜复渐长，就是进入秋天以后夜晚越来越长，黄昏比较早来临，白天比较短啊，天气凉爽夜复渐长，随至母亲房中商议打点先针线日间做，那到了贾母处王夫人处醒后二次啊，醒后二次说过去的晚辈对于长辈早晚要问安的，早上一起来梳洗完就要到贾母王夫人那边去问早安，晚上睡觉以前要先去问晚安才回自己的房里睡觉啊，就是很大的规矩，两次问候，那不免又成色陪坐闲话啊，就是必须要承担老人家的一种脸色，必须陪坐在那边聊聊天。可是注意这是礼貌，并不是讲真心话。宝钗跟贾母跟王夫人其实没什么话聊啊，一个是姨妈一个是这个老婆婆，其实没什么话聊。可是过去的小女孩有一个规矩，就是说我坐在那边我不能说啊，我来问晚安转身就走了，那还是要坐下来说最近好不好，吃饭怎么样，天气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就是讲一些客套话。可是宝钗很周到做人，所以她全部做得很好。黛玉常常就不耐烦啊，就觉得那种虚伪的礼教的东西她不喜欢，那宝钗就成色陪坐闲话半时啊，她才走。那园中姐妹也要度时闲话一回，好，注意度时闲话。我觉得宝钗是有一个她的生活的 schedule 的，就是她有一个日记本啊，哪一个人一个礼拜没讲话，她说啊，我应该去跟他讲讲话了。度时有没有感觉？就是她自己想一想说，这个人我是不是太久没跟他讲话，是不是让人家误会有点疏远了，他去讲话。或者说哎，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问候了。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暗示是宝钗是非常理性在安排生活的，那林黛玉不是，林黛玉基本上不太理人的。那她林黛玉有孤独，孤独的时候很想人家来陪她，可是人家通常来了坐一下她就觉得好烦了，这个人怎么搞得讲了半天话还不走，她的个性比较麻烦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青春少女有一部分真的是这样子，很奇怪，就是那种就少年维特烦恼的那个年龄，很奇怪。我妈妈那个时候常常骂我说，跟我讲了半天话又不理她这样子。那我她觉得我没事情在那边发呆，可是其实我可能在想什么，我自己要写的诗啊什么。然后她就会用一个很粗的话说，我一个热脸去靠你这个冷屁股，这样她就跑掉了。可是他们，你会觉得青春期很好玩，就是有一点忽冷忽热，你不晓得到底要靠近还是不靠近啊。其实家里有那种十几岁的小孩，你大家都会感觉到很蛮奇怪的那种感觉。所以宝钗就不会，宝钗就觉得她要计划一下啊，安排时间，哪些人应该联络了，哪些人应该讲讲话了，她是比较理性在处理她的生活的。所以度时闲话一回，所以日间不大得闲，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每夜灯下女红啊，女工这个字，必至三更方寝啊，大概到十一二点她才入睡。可是黛玉呢？黛玉每岁至春分秋分之际，必脱嗽痰，就会咳嗽，会有痰啊，就是每到春分秋分的季节，大概就这个季节，黛玉就要发病了啊，就会发病，就会咳嗽，就会有痰。金秋又遇贾母高兴，这个秋天因为贾母特别高兴，兴致很高，多游玩了两次。因为贾母出去玩就会叫黛玉一起去，所以未免过劳了神啊，有一点消耗体力，消耗得太厉害，所以近日又复咳嗽起来，又开始咳嗽了。好，所以黛玉的身体是不好的，尤其是特别对于节气转换的时间，她特别容易感受到季节上的这个影响，觉得比往常又重了些，所以总不出门。那下面讲到黛玉啊，看到跟宝钗完全不一样。黛玉在房里休息养病，有时闲了，很盼望姐妹来说些闲话，排遣排遣。那到了宝钗这些人来看她，说不得三五句又厌烦了。好，这就是黛玉。可是这个黛玉是非常像青春年代的少女，就青春时期的少女很奇怪，就是她又很希望热闹，就是怕孤独有人来看她，可是她过一会儿她又会觉得厌烦，就她有一种真性情。可是宝钗你看不出来，她希不希望跟一个人见面你看不出来，她希不希望这个人不要在这里走掉你也看不出来，就喜怒不形于色，那是儒家的境界到了高段了。可是青春基本上你会觉得曹雪芹觉得好像太老成了，就是这么年轻怎么这么周到啊，这么会做人。可是注意，不是不好啊，我相信今天我们家里有个宝钗你真的高兴死了，就是你绝对觉得啊，怎么这么懂事这小女孩啊，我们常常讲哎，这个女孩真懂事怎么样。那可是曹雪芹会觉得年轻她就是有一点任性的，而且年轻有时候会犯错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世俗的看法啊，就是其实我们都做不到。我相信我做老师，我做长辈，我喜欢的晚辈真的也都是懂事的，觉得哎，好懂事啊，这么周到。可是我能不能去疼爱一点那个任性的那个孩子啊？有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那任性其实有他的真性情在里面，那这个很为难啊，非常为难。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对我有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其实任性里面是有一个比较强的自我的。尤其后来我身边接触很多年轻人是喜欢艺术的，喜欢艺术的年轻人如果太周到太理性，其实他有很多缺陷，因为他反而没有他自己内在那个真情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有一些情绪的，有时候会喝酒喝得有点过了，然后会失礼的那个孩子，他可能在绘画上在艺术上表现非常强，那这个真的是一个矛盾啊，非常两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去在《红楼梦》里面担待到青春往两个方向不同的方向走的时候。因为宝钗最后也许可以进到企业里面做一个什么很好的公关，可她做艺术家大概是不行的，因为她没有真性情了啊，她所有东西都是安排的，都是管理的。那黛玉真的诗写的真的好，因为她全部是本性出来的东西。那这里面是有一个两难，就是如果看到社会里面需要两种人的时候，怎么样去理解她。 为大家都体谅林黛玉在病里，那素日形体娇弱，禁不得委屈，所以她接待不周，礼数疏忽，也都不苛责。我想这个就是青春的可爱啊！就同学之间，我们有时候也知道有一个同学是特别任性的，身体也不好，常常会比较闹情绪的。有没有发现班上有时候也会照顾那个人，也会觉得不太在意，也不太计较，那个只有青春。可是到了同事就不见得，到了职场就不一定啊。所以我们会觉得青春的可爱大概也是如此。所以黛玉我不晓得，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命很苦啊，十几岁就夭折了这样。我在想黛玉活下去未必是一件好事，也许她应该带着她的纯粹凝为玉碎，她就是结束了她的生命，继续活下去只是更大的痛苦。她这样的人怎么到职场？她的这样的人怎么嫁人呢？她嫁的丈夫能够懂她吗？能够疼爱她吗？我想真是我一千个丈夫里面未必有一个懂这个东西。所以 我会再想一下，黛玉其实下场蛮好，就结束了啊，焚稿断痴情，他把他自己所有东西结束了。那这个女孩子就像那个他埋葬的落花，如果流出这个花园，大概没有一个人会疼惜，啊，没有人会疼惜，他出去都是侮辱，都是践踏而已。所以我觉得黛玉从这个角度，你看作者对她有这么大的爱惜，是觉得她就是一个早夭的一个花啊，一朵花，她自己大概也知道。好，所以我们看到宝钗来看他了，就说起病的问题。宝钗说这边有几个常走的太医啊，太医就是给皇帝皇宫里面看病的御医，我们家里面常常有几个太医，虽然都好，只是你吃他们的药总不见效，要不要再请一个高明的人来看一看啊？就是宝钗很关心他，就是为什么你的病老拖在这里，年纪轻轻的这个病拖了这么多年老是不好，这些医生的药又永远不见效。大家有没有发现佛经里面常常用病来说法啊？这个释迦牟尼常常用病来说法，你也觉得黛玉的病其实不是真正的病，是她心灵上的病，就是医生的药是没有用的，她其实她的洁癖，她在生命里面对于所有存在事物的感伤是他的病。那所有春天花在落的时候，其他人都没有感觉，他会哭，他会去把花收起来，用绢用丝包起来去埋葬，他怎么会不生病？他的病是所有人世间哀伤的病，就是维摩诘经里面说从痴有爱则我病生啊，我生病是因为我有痴有爱，因为他有热情，他有真正的热情。如果你活在人世间，你看到所有生命的消亡都是你自己的感伤，它就是一种病。所以大乘佛学里面讲的病，并不是我们说医生医的那个病，而是说你承担了所有人世间的哀伤啊。所以黛玉这个病宝钗不懂，宝钗说要不要请一个更好一点的医生来看一看，可是黛玉大概也知道说这个病其实并不是医药可医的一个东西啊。那治好了不是好一点吗？每年呢闹一春，说你又不老又不小啊，就是你也不是年纪很大又不是年纪很小，成个什么啊？就是老是在那边生病。好，注意一下，宝钗这个时候这个话基本上是吐露心事的。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如果两个人之间有嫌隙有猜疑，不会这样讲话的。就是我觉得我关心到你的身体，你这个身体老这样拖着怎么行，其实是两个人变成知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啊。宝钗就直接，宝钗是水瓶座的，你知道在她的生日就是二月，她其实是蛮大气，她也真的没有什么很嫉妒的东西啊，就是她对人的爱是很宽的啊，非常非常宽。那我也跟很多朋友讲过，很多人都误会以为这个黛玉是处女座，黛玉不是，黛玉是母羊，其实她是一个极度好强个性啊，极度的好强个性。她书里面讲她阴历的二月十二是她的生日，所以我们大概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些孩子们在一起，有时候我们从很现代的角度去看，真的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国中啊高中的那些女生，就她们的生命靠近在一起的时候，有她另外一个她们要谈的东西啊。所以宝钗在这里安慰黛玉说，你这样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好，黛玉就回答宝钗说，没有用的，我知道我这个病是不能好的。 啊，这句话其实宝钗没有听懂，黛玉的意思说，我这个生命其实就是来担负所有的感伤的。那我们知道神话里黛玉是那棵草，所以她是来还眼泪，她眼泪还完她就要走的，所以她在这个故事里她说我的病是不会好的啊，因为她就是为了这个病来的。那不要说这个病，只论好的日子我是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了。他说你不要说我生病的时候，我不生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们也知道，站在那边站都站不住，风吹一吹就要倒的，就他的身体根本不是病的问题，就是他根本就是弱，就是他承担不起任何生命里面感伤的事物。那么他说说了这个话，宝钗就点了头啊，说真的是这句话，古人说识古者生啊，好，这里面有一个很民间的说法，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台湾富有了，大家常常越来越不吃米麦的东西，就是米饭还有麦做成的面包或者面条，这种就是主食不吃了。可是不要忘记什么叫主食，就是在这里他讲的食谷者生，就是谷类，五谷类是所有生命的主食。那山珍海味再贵再好，它不会是生命的主食，这是古代一直教训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的身体能够有养分能够厚实跟五谷是有关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现在中医理论里面还常常讲的东西，就是五谷者生啊，就是你要常常吃谷类的东西，就是五谷这种厚实的东西，而不是每天都是鱼翅燕窝，那个东西并不是最好的状况，它只是调养啊，它只是调养，它并不是主食。所以西方其实它也有，比如说马铃薯它是主食，就是淀粉类啊，淀粉类的这个主食。他说食谷者生，他说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养精神血气，就是你吃药吃的比饭还多，那那个药是没有用的，就是那个药其实没有办法增加你的精神血气，真正增加你血气的其实是那个谷类，是那个主食的东西。好，这里面在讲黛玉，黛玉真的药吃的比她的饭菜都多，记不记得她所有的饭菜都不太动筷子的。有一次他们不是吃螃蟹吗，然后说有人把那个螃蟹小夹子里面挑出三分之一的肉给他吃一吃，他就说胃疼了，这样。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吃东西的，所以他整天就在吃药。所以宝钗就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办法啊？宝钗就跟他说好像应该改一改。黛玉就叹了一口气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他说不是人力可强的啊，他觉得人有一种宿命，他的宿命好像就是这样子，他今年又比往年反而觉得病得又重了些似的，说话之间又咳嗽了两三次啊，就是有点话都说不下去的感觉。那宝钗说昨天我看你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好，这个是很感人的部分，就是如果你去医院看一个朋友的病，你在那边讲说啊，你好好养病啊什么，其实有时候你讲到说哎，我帮你看了一下你的病历，你那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你是不是要注意，那个关心是不一样的。好，你注意一下宝钗这个是说我看了你的药方，你像药方上那个人参肉桂是不是太重了，因为人参肉桂是补的，可是你虚不受补，你身体已经虚到这个样子你还能够补吗？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十五岁的宝钗跟一个十四岁的黛玉在讲话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高中生的这种关心出来了。那如果大家没有看到这一段，无法理解在世俗所很粗糙的划分的情敌关系里面，宝钗跟黛玉有另外一种爱在里面，就是他们是非常欣赏对方的，而且照顾对方的。我看了你的药方，人参肉桂太多了啊！虽然这些两个药是补神的，可是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健胃为药。好，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女孩子的知识也很惊人啊！现在大概十五岁很少可以讲什么叫做平肝健胃，因为肝是肝火，胃是土，就是过去把金木水火土放在人的五脏里，就是我们讲说肝火太容易上旺，因为肾水不足， 肝火太旺，所以胃没有办法消化，土的部分无法。因为过去的理论哲学上相信金木水火土是一个牵连的关系，水会生木，木会生火，它是牵连的，它相克也相补，相生也相克。那么所以调养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我肝火太旺了，我必须把肾水补起来，我同时要把胃的土的这个部分能够培固，它才能够调养，这叫平衡啊。这是中医理论，而这个中医理论现在非常大的影响到西方医学，就是注意到西方的医学比较不是这个理论，可是在东方医学认为整个身体是一个平衡，它不是哪一个好或不好的问题。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肝火这么旺，你还用人参肉桂这些东西，结果太热，那他觉得应该先把脾胃的土的部分培固培好。所以你看到宝钗是可以读医学院的啊，如果在今天，她真的是大概考了医学系的一个女孩子啊，15岁，她在讲说，她说肝火一平，不能克土，就不会克土，所以胃气就不会有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就她觉得，为什么林黛玉的胃老是不能消化东西，不能吃东西，因为肝火太旺在克土，火在克土，所以那个土没有办法真正的保养，所以食物没有办法吸收。所以完全用了中医的理论，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拿上等燕窝一两，大家有空去好的店问问看，上等燕窝一两，那个现在的价钱是蛮吓人的。所以那个时候当然现在很吓人，古代也很吓人。所以宝钗是富豪之家，就是他们替皇家买这些东西的，所以他们对于东西是很了解。他说要用上等燕窝一两，冰糖5钱，用银吊子。吊子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用，是用银做的一种主要的药器，它是有一个柄，前面有一个口，有一个嘴的。我们现在有一种药罐子，有时候倒药还是这个药，可是大部分是陶瓷的。可是唐朝左右最讲究的药制药的东西是银的，有时候是鎏金，用金的，就是认为金银其实是最养人的东西。所以上次有唐朝大战，可能大家看到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就是银吊子。所以他说用银吊子来熬成粥，把燕窝熬成稀粥啊。我们早上是吃稀饭，可是要吃燕窝粥。他说那个是对身体最滋补的东西，因为燕窝平气，燕窝会把肝火平掉啊，去平。知道燕窝吗？燕子的口水啊，就是泰国的燕窝很有名，就是燕子会用它的口水做成一条一条去做出巢，在悬崖边，所以要采燕窝非常困难。而采到燕窝以后，因为那个口水上粘了所有的羽毛，所以要非常细的去把羽毛挑掉。所以燕窝的贵其实贵在采的工作非常危险，很容易摔死，还有就是挑那个毛，所以挑出来那个燕窝当然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珍贵。那过去因为中国古代一直相信燕窝是最补的补品，所以大量采，所以燕子每次你采掉它回来，哎，怎么窝不见了，它就再吐口水再去做那个窝，然后又被采掉，它又这样吐吐吐，最后就出来一种带血的燕窝，就叫血燕。所以很多环保的人士很不赞成吃血燕，就是说因为燕窝里面带血，就是最后它已经呕心沥血，就吐出它血丝在那个燕窝里面。所以当然我们看到说中医过去的某些理论讲到这个东西，那民间一直相信，所以宝钗也就建议黛玉说用每天早上用银吊子熬粥，吃惯了比药强啊，最是滋阴补气的。黛玉就叹了一口气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极好，但是我是个最多心的人，我只当你心里藏奸。好，你看到讲到这句话了，一个14岁的学妹跟15岁的学姐说，我一直以为你在害我。好，这句话能讲出来，所有的结都解开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动人的东西，就是我们在人世间会有一些人老是有结解不开，那试试看去把那个结解开，就是讲这句话，我一直以为你是害我的，你是对我虚情假意的。可这句话讲出来其实是最动人的东西，因为对方整个都有柔软，那自己也柔软了，不柔软不会做这件事，因为钉在那边的时候这句话是绝对不出口的。他说我素日觉得你就是藏奸，都是害我的，可是今天你讲的这些话，黛玉整个被感动 啊，所以这是我一直觉得有一天我要去女子中学讲课就要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人性里面最美好的东西，可是常常没有在人性里面被启发啊。就是说如果你在十四五岁有过一个这样的朋友，一生都值得啊，都值得。所以他说，我只当你心里藏尖，从前日啊，就是前几天你劝我说不要看那些杂书，就劝黛玉说这种书还是不要看啊。就是这个学姐也是蛮懂事的，就是说这个学妹有一点忘了分寸了啊，就跟宝玉在偷看禁书，她就劝她不要看那些书。那我心里就感激你，觉得因为你会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讲真正的话，因为不然的话，你觉得你看了 A 片关我什么事，我才不管你，你去每天看吧，或者我去找 A 片给你看。可是会讲说这种东西还是不要多看，他就有一种关心在里面啊。所以黛玉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变了，觉得好像你不是虚情假意的人，真的关心人啊。那往日竟是我错了，那一直悟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太早啊，她的妈妈叫贾敏，妈妈死得太早，我没有姐妹兄弟，我长到今年十五岁了，没有一个人像你前几天的话教导我。其实这个时候黛玉还没有满十五岁啊，大概十四岁多一点点，而且是虚岁，如果以今天足岁来算应该是十三岁啊，十三岁的年纪。那怨不得云丫头，就史湘云总说你好啊，以前我还嫉妒，就是听到人家说你好我都嫉妒的。那我往日看她称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天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要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是我自己在打了结。就是人世间的结都是你自己打的，别人并没有真的在打那个结啊，所以这个结也都是要自己去解的。所以这一段话非常动人啊，就是两个女孩子坐在那边谈心事。所以我常常讲完这一段，我就跟朋友说，想想看人世间哪一个人跟你有结，就去把那个结打开啊，其实你会很快乐，你就会觉得原来是自己钉在那边，也没那么严重。那他打开以后你觉得好开心，因为其实也就度过了最困难的那个时刻。那他，你刚才说要我吃燕窝，那燕窝虽然容易得到，只是我身上不好，每年犯这个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闹得天翻地覆。所以黛玉因为是孤儿，住在外祖母家，她总觉得好像整天又要看大夫啊什么东西，她觉得不安。所以她是一个好强的人，好强而且不要给别人麻烦，也不要去造成人家的这种拖累，所以她宁可自苦啊，宁可自苦。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跟宝钗讲出来，平常黛玉那么好强的人他绝对不讲的，他现在讲出来说，我是一个孤儿，我寄养在外祖母家，我怎么还可以再要人参，人家觉得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什么都要这样子。那他说现在我又要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三个人都没话说，因为都对他很好。他说底下的人这些丫头就已经够烦的，因为熬燕窝粥不是好熬的，每天还给你熬燕窝粥，还要在那边去挑那些毛，那烦都烦死了，就一定会嫌他多事。那这些人因为看到老太太多疼宝玉跟凤丫头，他们尚且虎视眈眈，背地里三言四语，何况于我，又不是他们正经的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来的。好，讲到最心事的东西，我活在人世间无依无靠，父母双亡，那我还要麻烦别人吗？那他说何苦要这样。那宝钗就说，这样说我也是跟你一样。黛玉说，你怎么跟我一样，你有妈妈，你还有个哥哥啊，就说你爸爸死了，可是你还有妈妈，你还有哥哥。那黛玉是真正父母双亡，而且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两个人就找到他生命里面最可以相合的部分再相处了啊，两个人讲到他们的心事。那这里又有买卖地土，家里又有房有地的，就是你们家里面有家产的，你不过是亲戚的情分，白住在这里，一应大小事情也不沾他们一文半个，要走就走。可是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都是用他们家的，跟他们家姑娘一样，那些小人岂不有多闲的啊。可见黛玉大概也听到很多闲言闲语，就说 啊，这个女孩真讨厌住在我们家，就等于多一个事情，因为不疼惜她的人就会觉得麻烦啊，每天要照顾她，要做这些事。那所以宝钗说，宝钗就跟她开玩笑说，将来也不过多费一份嫁妆罢了。好，这里什么意思，就是说宝钗跟他讲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你将来是一定嫁给贾宝玉的，不过多一个嫁妆又嫁回来了，还是住在这里。那你看到这两个人是情敌，对不对？我们一直觉得宝钗跟黛玉都想嫁给贾宝玉，可是宝钗这个时候主动讲出来，你将来是嫁给宝玉的，他自己反而把这个隔离开。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也在打动黛玉啊。那黛玉听了不觉脸红，说人家刚才拿你当个正经人，把心头的事告诉你，你又拿我取笑了。那宝钗后来就劝他，那就跟他讲说，这样好了，说我们家里面还花得起啊，就我来出这个钱，那来把这个燕窝每次送来。所以后来宝钗就按日送燕窝照顾黛玉，那变成非常亲密的一个感情。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感情，黛玉又哭了。所以黛玉是别人对她不好的时候会哭，别人对她好的时候她也会哭，因为那个时候哭更难过，因为觉得世间上还有这么温暖的东西，这么对你好的东西，就写了《黛别离》这样一首诗啊，“秋花惨淡秋草黄”，就是仿《春江花月月》的一首长诗出来，那么滴滴答答的哭起来。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写出非常难得一见的少女情谊。所以我一直觉得在人世间一个世俗消费的社会里面所鼓励的那种对立斗争，一种粗俗的争风吃醋，其实未必是人性的真相。我相信人性里面有非常可贵的这些部分，那在《红楼梦》里面也一直把这个人性升华到这么高的位置，所以它可以是在几百年当中可以被大家一读再读一读再读，因为它有一个很含蓄的力量，可以对抗真正今天可能社会上所有的是非八卦，啊，看到人性有这么珍惜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中午休息以后，我们会从45回的后半，我们带到46回，那么来看下面一段，谢谢。